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虽然短短的只有几节经文，但是这个故事呢，关于马大玛利亚的故事也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开头那一章多一点的段落的里面。当我们看读这样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感想。我们很多人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得到的一个印象是，我们要做玛利亚，我们不要做马大，对不对？不过我今天带给你的信息是，我们既要做玛利亚，我们也要做马大，不然教会里面大家都只是来轻轻松松的听到，没有我们这个同工负责领会、负责 IT 这些方面，没有服侍，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不对？线上的弟兄姊妹更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来帮你做转播，那你也没办法来听这篇道。所以呢，这是我要今天带给大家的基本的信息。如果你翻到第一章的幻灯，我要介绍这个马大玛利亚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姐姐呢是马大。刚才这个村庄呢，在这段路加福音的十章的经文里面没有指明是哪里，其实就是伯大尼。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那里就很清楚。其实这家里呢，除了有姐姐马大、妹妹玛利亚，还有一个弟弟，你还记得拉撒路对不对？拉撒路他的身体不太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他比较早英年早逝，他死了四天之后，主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还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记载的那一长段的经文嘛，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之后四天埋葬在坟墓墓穴里面，然后耶稣基督使他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那，马大玛利亚呢？当然，圣经也记载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玛利亚，他们是非常爱主的一对姊妹花。当然，他们也蒙主的爱，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只单爱或者更多的爱玛利亚而不爱马大，没有，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耶稣爱马大并他妹子玛利亚，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他们是蒙主所爱的。马大的那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它的基本的意思用今天的英文就是，就是 Lady of the Home of the House。就是家中的这个女主人，她这就是她这个马大 Martha 这个名字的基本的含义。那玛利亚呢，她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有多重的含义，一方面说她是一个叛逆者，玛利亚这个名字实在不太好，如果用亚兰文，她就是 Miriam， 那个玛利亚呢，她是一个叛逆者，或者她是一个很苦，心里很苦的人。当然也有一方面正面的含义，就是她是蒙爱者。所以有大约这三方面的含义，所以玛利亚这个名字呢，有点怪怪的哦。这个起名字很重要，因为名字起得不好呢，你知道有时候被别人叫小号啊，这个很麻烦的。有时候别人用你的名字来嘲笑你。我妻子她名字叫李想，所以跟你们教会有一位姊妹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那我有时候就向人骄傲的说我是李想的丈夫。那他的弟弟也说我是理想的弟弟，他的父母也可以骄傲的说我是理想的父母。那当然，他的孩子们也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是理想的孩子们。那最近我们教会来了团契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先生的名字叫西奇，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啊。那太太的名字更有意思，叫贵宾。太太几周前回去告诉我，他说他们小组里面来了一对新的基督徒夫妇，先生叫西奇，太太叫贵宾。我一听了之后，立刻有一种冲动，想把我的名字改成远大，因为远大理想读起来夫妻的名字。所以马大玛利亚这对姊妹花呢，在我们所看的这圣经的经文里面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的开头几节哦。那以及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等一下我们要仔细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这几节的经文，它记载的马大的形象，如果要从这几段的经文要用一个画家或者用一个 一个拍电影的人，他描述马大的话，你会觉得马大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能想象的就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玛利亚呢，他是一个尽心爱主的这么一位。所以呢，从刚才约翰福音11章的经文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怎么从那段经文我就简单的三言两语介绍。你还记得拉撒路他死了埋葬了，对不对？然后同村的那些乡亲都哀哭，都很哀伤。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到了之后呢，在村头首先迎接他的，你还记得是谁吗？是那个马大，对不对？马大总是一个出头露面，他总是好像一个家中的女主人一样，就是他人无其名呢，他总是在那里很热心的做事情的，所以他总是最先走在前面。但是玛利亚呢，他是那位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他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的那一位，那样一位爱主的爱主，愿意跟主在一起的那一位。当然，你如果看约翰福音12章开头的那几节经文，你还记得在耶稣受难之前的6天，耶稣受难是星期五，对吧？逾越节的那天，那前六天就是在星期六的那天呢，他在那里有一个晚宴，在那个晚宴上，就在伯大尼，在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家中，还有拉撒路也在做，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当耶稣在那里坐席的时候，你还记得玛利亚这位妹子，她拿了一瓶极贵的拿达香膏，极贵的，然后把它打破之后呢，浇在耶稣的他的那个头上跟脚上，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你知道这一幕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因为为什么惊心动魄呢？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高母、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男性的角色，你还记得吗？但是唯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在人类的救主、天国的君王他受难前的6天，上帝就特别感动一位叫玛利亚的这位女子，就是马大的妹妹，然后预备了一瓶极贵的拿大香膏。那可见玛利亚她清清楚楚的从主耶稣基督以前跟她的讲道中，她知道这一位主他要怎么，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难，他要进入死亡，所以呢，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他就特别的打碎香膏来膏抹主。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上帝兴起一位女子成为一个膏抹者。你知道基督的意思在那个如果对等的希伯来文犹太人的语言就是受膏者。就是 the anointed one， 那这里呢，上帝借助一位女性，然后膏抹这位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提前膏抹6天。所以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特别说，他说他责备他的门徒，他们的他说你们总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对不对？有人说这个这么昂贵的香膏就这么一掷千金的浪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他说太可惜了，他这个香膏可以卖多少钱赈济穷人？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穷人永远是有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帮助穷人。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历史特殊的场合，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6天，那样一个晚宴上，那是极难得的一个时刻，这位爱主的玛利亚，她用极贵的香膏去膏抹主，然后用头发将那个擦干。所以我们就知道玛利亚是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的。我们回到前一章马大的这个他热心施主，这段经文你还记得他路加的描述，真的是路加是一个一流的这个写作者啊，一位历史学家。他虽然是一位医生，但是他的记载都非常的精良精当。他说他们走，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就是伯大尼。我刚才跟你说了，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你知道，在那些女性传道者，在当时的2000年前，这些女性传道者，像耶稣也是，他从拉撒路出来，对不对？拉撒路出来，然后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们在传道的过程中，每走到一个地方，一到吃饭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接待。如果是已经到了晚上需要休息，也就是在那个村庄那个家庭来接待。他们来休息，因为他们是女性传道者。 所以呢，马大他明显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他就接待他耶稣，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和他自己的乡亲乡邻一起来到他的府上就餐。不过，路加他话锋一转，他好像就去接待，就去忙去了，在厨房里面去忙活起来，对吧？他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你知道路加仅仅用这么一句话，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也许你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坐在耶稣的脚前，因为犹太人他们吃饭的传统，哪怕是听到，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坐在很一个舒服的椅子上或者怎么样，他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很低矮的桌子，然后他们就坐在席地而坐。有时手就靠在这个很低矮的桌子上，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讲道的时候，他有可能是站着讲，然后其他人呢都席地而坐，但是玛利亚呢就选择靠近主耶稣基督他的脚前面，那意思就是说他坐在最前面，不像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来教会的时候，比方说第一排的座位，当然我们很客气的留给这个服侍的同工，对吧？外来的讲员。但是我不知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是选择坐在一个离讲员近一点的地方，当然看那个讲员他唾沫是不是唾沫横飞，是不是他的唾沫飞得很远，如果飞得很远的话，离他坐远一点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哦。但是玛利亚呢，他就选择了一个坐在真的耶稣的唾沫可以淋到的那个空间的距离的那个他的脚前。他就在那里认真的听到，你知道，当路加这样描述的时候，你仔细替路加想一想，那意思就是说，马大他是一个人在那里忙碌喽，那他的妹子本来平时可以帮助他的，今天竟然没有帮助他，对不对？他以至于他在那里，路加接着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你知道，伺候的事一多了之后，心里难免不忙乱，你如果你从来没有忙过，那当然你不太知道。比方说，我们上个礼拜六福音营之后的下一个那个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们家决定烧烤，来这个为这福音营的同工，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朋友，还有新信主的一些少数人，他们过来一起来烧烤。你知道，几十人的烧烤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岂止需要提前，在福音营的那一天结束的那天，星期一。国殇节的那天，我去机场接他，然后接他之后就去了法拉盛，我们一起吃饭。吃饭他就到边上的一个中餐馆，一个那个中国超市，买了许许多多要烧烤的那些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接下几天呢，又不断的买一些不同的东西来预备，除了烧烤，还要烹饪很多的食物，对不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伺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那。他事后的事多，然后又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忙乱，他心里就，你知道，就有这么一种苦读的情绪。当然，路加他是一个一流的作者，一个名字叫玛利亚，他心中是有苦的人，他却安安静静的、甜美的在主耶稣脚前听到。但是一个女主人在家里伺候这些宾客，包括耶稣，她心里却非常的生出苦读的老恨来。他就近前来说，你知道这个，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慢一点读啊。我们有时候在短短几节经文，半分钟就读完了，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坏习惯。读圣经需要慢慢读。说主啊，你需要停在这儿来思考，他为什么对耶稣说这番话呢？他其实应该对他的妹妹说话才符合人之常情呢。比方说他安静的走在妹妹的后面，然后拍拍她的肩膀说："玛利亚，现在帮我一下忙。"他完全可以这样，对不对？他说："玛利亚，"他说或者说妹子，我现在超级忙，可不可以到厨房来帮我一下？就一会儿。他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说："主啊，基本上意思就是。"他打断了耶稣当时的讲道，你懂我意思吗？耶稣面对着那么他的门徒和周围的乡亲乡邻，然后还有玛利亚，他的妹妹，在那里讲道的时候，马大明显是走过来，直接对主打断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哦。 他说：“主啊，他控诉了，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你知道，当一个人心里烦乱的时候啊，他本来一开始可能的怒气是对着他的妹子，对吧？哎呀，我这个妹子真的是不像话，你看我一个人在这里忙忙碌碌，他竟然不体贴我一点。”也没有看见有这么多的人，耶稣的这12个门徒，包括耶稣13个人，还有若干乡亲，那一大桌的饭食，他也不，所以他可能对玛利亚产生心中产生一些愤愤不平。但是这种愤愤不平呢，你知道他就开始迁怒在造成这个玛利亚安心听到的那位主的身上。他心里想，可能是主耶稣基督的讲道非常的精彩。扣人心弦，以至于玛利亚呢都愿意来听主的道。但是他自己想一想，我也想听到啊。如果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定会说，我也想听到啊，我也愿意，巴不得丢下手中忙乱的活计，然后去坐在耶稣的脚前，像玛利亚那样来听耶稣讲道啊。所以呢，他有点迁怒于耶稣，基本上在他的心中就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传道者。带了一帮的好吃懒做的人，12个门徒，然后来到我们家，在这里讲道，还一屋子的人在听道，然后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侍候。他说：“你不在意吗？你知道这是一种指控，你不在意吗？你主耶稣基督不在意吗？”然后他就下达了一道命令，在这个质问之后。中文翻译的太文雅了，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知道这个读圣经不仅仅要慢读，而且还要自己把自己置身在那个场景中，然后有声音听出那个来读。那你不行，我就示范一下。我看这个，我稍微示范一下啊。不是我自己，是。你知道现在有这个，你知道现在有这个阅读版本的圣经，这个戏剧版本的圣经，我来读一下，我让他读一下。
路加福音第10章，这是以后主要设立70个人。
哦。那不行，他要读到前面37节才到这儿，那我没有时间等他读了这样。不过我绝对相信，我没办法强迫他这个在这个时候来从38节开始读起。不过呢，你自己回去读啊，他一定是那里有一段对话，因为戏剧版的圣经就是有不同的角色，他们来按照自己的身份读。你回去，所以卖一个关子，你回去去读。不过我自己来做一番的思考。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个“请”是中文的“请”，其实，在原来路加所写的希腊文的圣经的里面，它就是一个命令的语句，一个命令的那个句子，吩咐他来，叫他来帮我，基本上就这个意思。所以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其实已经翻译得太文雅了。然后我们就看主耶稣基督他的他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你知道路加写他真的是很高超，他说马大马大，说了两次。你能想象主耶稣基督他说两次的那个时候的语调是一个什么样子吗？我相信主耶稣被马大突然间给暂停他的讲道，然后听了他这番抱怨，他还发了一道命令。你知道，向主发了一道命令，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语调来回答呢？”马萨，马萨，马大，马大。很轻的，耶稣基督一定是很轻微的。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跟他对着干，说马大马大，不是这样。你这样读，大概就没有读出耶稣基督的他真正的内心的深处的含义。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烦扰。你知道，耶稣基督首先 他成名事实的真相。你知道，在夫妻吵架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多少是健康性吵架的。我发现我的吵架有时非常不具有健康性，很 demeaning， 不太好。那耶稣在这里没有跟他吵架，只是陈明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许多的事让你心灵不安宁。你知道有时候为什么有的人睡不着觉呢？一躺下来，很多今天该做的事没做，明天还有哪些事要做，全在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来。那个东西很难睡着觉，对不对？那你如果那样想，很难睡着觉。你要一躺下，啥事也不想，就进入梦乡，很快了。我通常是这样。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只是指出他是一个事实的真相，但是同时有一个更大的真相。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所有的那些不同的事情里面，如果说只能选一样，如果只能选一样最重要的一样，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你知道耶稣基督，请问他有没有回答玛利亚对他的命令？已经回答了嘛？他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愿意与主亲近。他说这是不能夺去的，既然是不能夺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去帮厨房里面帮你忙，就简单细说就这样。我们下面回到这个马大的那张的幻灯。主耶稣基督呢，清清楚楚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事多来，然后心烦思虑重重，失焦上好。他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做服事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服事很辛苦都没有怨言，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怨言吗？你猜一猜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非常辛苦的服事他都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他服事的对象是谁，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所做的。他所做的一切的辛劳都在主那里蒙纪念，所以呢，他就没有，他觉得是，哪怕是很辛苦，累得半死，他也觉得是很甜美的。我这次在福音营这个，圣职追寻福音营星期五的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同工分房的同工把分到了不小心分到了一间。隔壁是浓重的空调在那里吵的，楼道空调吵的那间房间，我说那没法睡觉。不过后来其实转念一想，其实应该就睡在那间房，因为那天晚上也大概空调也不一定会启动多少次，对不对？但是同工想，哦，那个房间太吵，那就分到另外房间。另外房间我一推门一进去，一股浓烈的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我说那没法睡觉啊，这如果消毒水这样一直陪我一个晚上，那完蛋了。所以他们只好最后把我分到第三间房，就是一个公共厕所边上隔壁的那间房。所以那个从外面进来的推门的声音和进门的洗浴的脚拉厕所的脚那些声音全部进入耳中。所以那天星期五的晚上，我虽然躺了6-7个小时，但几乎就是没有一夜没有真正的安眠。一夜没有安眠的人，这在我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哪怕是我6年前我妻子她告诉我她患了三阴乳腺癌的那天晚上，我只失眠了大约2个钟头，意思就是那么重大一件事情，我只失眠了2个钟头。今天呢，就因为在一个厕所边的那个房间里面，所以就失眠了一个晚上。其实后来想想，即使半夜后大家都安静了，脚步声音终于止息了，也应该可以睡着，但是没有。上帝就让我那天晚上就一方面想到福音营的事，一方面默默的祷告。你知道，在那天的我不知道那天假如那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心里很烦乱？因为你想一想，第二天你要有信息的，下午有专题，晚上有主题信息， 你想想他糟糕啊，一夜没睡好觉，那第二天岂不是非常的头脑不清楚吗？但是呢，我既然惊异的发现在自己的心中没有怨言，没有对同工的好像，哎呦，同工怎么分了这么一而再再而三？我说孟母也只有三千嘛，他是在若干年中三千，我是在同一天晚上的那两个短短两个小时之内三千了，所以第二天他们下午把我放到另外一点第四千，终于稍微可以睡了，接下来两个晚上睡了五个小时左右。那你想一想啊，那天当你知道你是来福音营服侍主的时候，那所有的那些不方便都不在你的话下。所以第二天早上听王欣然长老讲道的时候，我眼直直的盯着王欣然长老耳朵听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知道完全没有，就说哎呀困啊，很，你知道很困倦，尤其是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会很困倦，没有，非常认真的听，然后也参加小组的讨论，然后吃完午餐我想应该去休息一会儿了，不然下午的专题那怎么办呢，我又去躺了大约三刻钟，但那三刻钟是头脑异常清醒的躺了三刻钟。我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设定的45分钟的这个表就不用了，这个 alarm 我一起来看，哎，发现还有几分钟才响，那然后就去专题也在那里没有任何问题，在那里分享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然后吹着这个上面吹来的冷风，那个很凉的空调，他们那边呢把它调到好低好低，65度，你知道65度，尤其是美国人大胖子，他们很喜欢这种65度的温度，但那天对我来说65度直吹着我，吹的最后喉咙都有点这个开始着凉的感觉。第二天有一位姊妹很聪明的提醒，他说你可以稍微朝右边移两步，我就移了两步，发现那个风就越过我的头吹到那边去了，就好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上帝给人智慧聪明是那天我没有想到的，不过我告诉你啊，那天的服侍下午的服侍，然后晚上我说吃完晚餐就不用休息了，就讲到，而且非常非常的头脑清醒的在那里讲。所以我只能说，当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的缘故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有人信主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轻看所有一切的那些服侍中间遇到的困难，服侍当中有的辛劳，真的是这样。我们看玛利亚，你知道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她绝对不是没有去思考就去做了这件事，她一定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她权衡利弊得失，功过荣辱，因为你想一想，是要帮姐姐去预备饭食呢，还是听耶稣基督讲道？因为耶稣他来到我们伯大尼村也不是天天来，对不对？他常常在别的地方讲道，那我们也没办法跟他去别的地方，那他今天既然来到我们家，这么难得的机会，那听道就变成头等重要的事情，是吧？那我就宁愿听道也不要去预备饭食。其实马大呢理论上也可以先坐下来听到，然后在主耶稣基督讲到完了，我们一起去预备饭食，那当然会稍微晚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就晚一点点也无所谓。所以呢他权衡了这样一些利弊得失功过荣辱，依然决定听到远大于帮厨。你知道有时候我知道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很聪明，为了避免马大在厨房里面工作心烦意乱呢，比方说我在纽约布鲁克林那边播道会讲道，他们的这个讲道的地方的隔壁，那这左边的隔壁就是厨房，所以他只要厨房他就在那边上，他是可以听得见讲道的。然后还有比方说我们教会啊，婴儿室里面有专门一个婴儿室，那里面也是可以听见讲的。你一边服侍这些婴孩，对不对？有小孩子的父母，婴孩的父母，你一边可以听到，就是两件事都不误。那马大马利亚呢，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其实啊，我绝对相信，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房屋啊，它不是像我们一个大的豪宅， 厨房离这个客厅很远很远，不是的，他们就是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而且呢，在边上其实完全可以听得见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所以理论上呢，即使玛利亚呢，她要去忙要听耶稣讲道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呢，她为了清清楚楚一字不漏的听耶稣基督讲道，她决定，她帮厨没有这么重要，她就安静坐在耶稣脚前，认真听主传讲天国福音真道，而且她在整个的这个故事的里面，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真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不对？她选择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这个福分。这个是玛利亚她的可贵之处，你知道有时候在权衡一个利弊得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得罪某些人，比方说，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做小组的同工或者敬拜的同工，或者关怀的同工，主日学教导的同工，当你选择做某些事的时候，你一定就同时不能做别的事，很简单，对不对？你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能做别的事嘛。所以你选择这个事更重要。你知道在，即使在咱们公司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一些这个训练的课程，比方说管理方面训练的课程。他说，我们如何做一个选择呢？就是 prioritize，把这个轻重缓急给分清。首先，你要确认这件事它的重要性大不大，对不对？因为有些事是极重要的，有些事是次重要的，有些事是根本不重要的。你要分清这些不重要、次重要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在时间上它的紧迫性。你还记得这两个 X、Y 轴的分野吗？就是我们要做的选择就是什么呢？做重要的，同时呢又紧迫的最先做，对不对？重要的，不是那么紧迫的，第二桌；紧迫的、次重要的，第三桌。你懂我意思吗？不够紧迫又不够重要，最后桌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工作的智慧哦。那玛利亚呢，她明显觉得主耶稣基督好不容易来到她这个村，来到他们家，在这里讲一篇道。那明显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而且也是最紧急的事情，不是吗？因为他下次他走了之后，你就没法听的，除非你跟着他一起，像他的门徒一样，一起听他，一起跟他去传道。但绝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嘛，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要留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居住的场所，所以他就选择一个最重要和一个最紧急的。那请问，马大的选择是什么呢？你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坐标轴的分析的话，在重要性上，请问马大他在厨房里面做事，这个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不是最重要，它是次重要。我们不能说它不重要，不重要大家就没饭吃了，那天喝西北风了，所以它是次重要的。请问这个事情紧不紧急呢？当然算紧急的，对不对？但是呢，比起听耶稣的道，算是次紧急，不是最紧急的。所以一个次重要的事情加上一个次紧急的事情，那当然不应该放在优先次序第一，你懂我意思吗？优先次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紧急的事情先做，最重要的事情、次紧急的事情后做，接下来做，然后次紧急的事情，但是呢，次重要的事情呢，紧急的事情，但次重要的事情第三，然后下面就往后分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生的智慧，一个在服侍的场合要有的智慧。我们下面看这个下一张幻灯，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既要做玛利亚，像他那样专心的爱主，摆正优先的次序，喜爱与主的同在，但是我们也要做马大呀，热心事主，对不对？不发苦读怨言，喜乐服侍款待。你知道，一个喜乐的服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同工啊，比方说我们教会有的同工啊，我观察中间，他们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比方说，这次在福音营，你如果去过福音营的话，即使你没有去过，你也可以在网上线上现在看那个 所有的信息、主题专题信息和话剧，星期六晚上的话剧都有录像在这个网络上。那个网络名字很好记，2023.QFL，就是甚至最新的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母 Quest for Life，QFL.APP 那个 app，你就去这里面，所有都在里面。你还记得那个星期六晚上的这个话剧演这个彼得的吗？你还记得演彼得的那位弟兄演得非常的不错，对不对？那位弟兄呢？樊一弟兄，他是我们教会以前做的几年的这个总务执事。你知道总务执事是非常忙的一件工作。总务执事，因为教会所有主日聚会之后的饭食，你当疫情期间那个饭食稍微那个你有一段时间不用，但是后来有实体开始恢复之后，那饭食还是很重要，还要去不同的地方去餐馆订，而且那时候的餐馆还很不容易订到，有些餐馆就干脆告诉你，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人的食物，我们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他找不到他的员工，他的很多员工都罢工了，他不愿意来了。他觉得这疫情，我从政府领这个救济款比在你餐馆，挣钱还多呢。那我为什么要在你餐馆去挣钱辛苦呢？所以，这弟兄就说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有些功夫都是坐在背后你都看不见的，盛在你面前的那个食物都已经是在所有的准备工作。所有的电话、所有的预订、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才有的。所以，我告诉各位啊，有时候这些服事呢，除非你真知道是坐在主的身上，除非你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就你这样服事就是爱主，不然你会像马大一样产生那样一种心烦意乱，你会像马大一样产生一种对主的责难。甚至对主的命令，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因为教会里面，比方说，你画一个正态分布的曲线的话，总是有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他们有足够的热度，对吧？服侍主，但是呢，也不是那么高热度的服侍主，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正态分布的那个小端呢，那10%左右的百分之。也许有的地方多一点，20%，他们是很热心的服侍主，对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正态分布的另外一端呢，他们是很不热心的服侍主，意思就是把自己当客人，把自己当客人的，没有想到自己是教会中间的一份子，然后需要来参与服侍，来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从一个服侍到另外一个服侍，都这样。所以耶稣说，你在小事上有忠心，他要把许多的事派你该管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当我在在1996年，就是我信主9年之后，当我第一次应邀去讲道，你知道，当每个事都有一个第一次，比方说第一次结婚，但希望不要有第二次结婚，那总有个第一次，对不对？那第一次，他们请我去讲道，在纽约那个 Binghamton 开车大概开过去3个多小时。你想一想啊，别人邀请你说请开车，意思就是请开车3个多小时到我们这里讲45分钟的道，然后吃一个简单的午餐，再开3个多小时回家，可以吗？那你要想想，那是一件辛苦的活。你想想，从时间上算，对不对？我开车要开7个小时来回，然后讲道45分钟，准备讲道还花很多时间 ，right？ 所以呢，你觉得那个讲道辛不辛苦？很辛苦。然后那个教会一看我第一篇讲道讲的还不错，你知道他第一篇讲道竟然，因为第一篇讲道我是把它一字一句写下来的，不像现在讲道有了一个大纲，基本上就开始侃侃而谈，对不对？那是因为建筑在过去以前的训练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嘛，所以那都是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那几张纸就这样写成的一篇讲道，然后讲了之后他们觉得，张弟兄讲的还不错，请他再来。请他每隔几个星期再来，你知道我的头，我不知道多少次的讲道，那可能头2-3年，很多的功夫就花在了那个长途的旅行之上， 有时候呢，哎呀，觉得当天要起一个大早，星期天，比方说很早就要起来，因为6点钟就得要出发了嘛，六点多，你要开3个多小时嘛，所以呢，有时候就决定我说，哎，干脆星期六，哎，有时候跟我妻子一起，我们说到路中间就是拜登总统他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那个他出生地你知道是在那个 Scranton 对不对？宾州，就到那个地方，我大学一个同学家在那里去住一个晚上。不过后来也带领那个大学同学信主了，他现在住在新泽西，他也很喜乐。那就住在他家一个晚上，然后折腾他，你知道，等于就是折腾他，因为要他要安排房间给我住，要安排吃的给我吃，对不对？食物给我吃，然后还陪我。第二天去，星期天去那边去教会，我去传道，他去讲，听到。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说一个讲道从那第一天开始，从96年，也就是差不多27年前，那96年的秋天，将近26年半以前。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从一年讲20场、30场道，到后来的许多年日讲50、60场道。有时候一个地方他请你这个周末去讲3堂，去讲4堂，有一次有一个地方他说这个长周末你可以讲8堂，意思就是说要把你榨干为止才放你走，讲8堂。所以我就在这20几年间讲了上1000场的道。你知道我刚开始讲第一场道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讲上1000场的道，也不知道会那些道会影响人的生命，也不知道在不同的布道的会上会有不同的朋友们，他们信主来跟随这位主。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为主辛劳其实是很值得的。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跟那个我们朋友讲一个故事，我说有一次去那个，可能以前在这里讲过，不过如果你是新来的肯定没听过。去台湾短宣，到了中原大学，哎呀，那时刚好是那年是澳大利亚这个世界澳大利亚奥运会的时候，所以呢，在那里一天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因为就醒来了，时差嘛，醒来了。然后那个整个长周末在那里那几天时间，全是就是一个晚上睡2个小时左右。然后离开台湾飞回美国的路上，那趟飞机是飞到西雅图。我一飞机在起飞的过程中，我就进入梦乡了，因为实在太累了，那几天下来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了，所以一上飞机起飞的途中就进入梦乡了。然后什么时候醒来呢？飞机开始降落，下降到西雅图的那个降落的途中我就醒来了。然后我醒来之后就听见后面有个美国年轻人说了一句话，他可能跟他的女朋友说，他说 This guy slept all the way。 他说这个老兄一整程都在睡觉。因为他怎么知道呢？因为空服人员推着饮料推着食物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兜售什么商品的时候，前面全是打鼾的声音，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全是打鼾，打了那么长整个旅程的过程。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替主工作那样辛苦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无独有偶，在可能去台湾之前还是之后我忘了，去德国短宣，我们在那里福音营也是传福音，劝人信主，劝在德国留德的同胞。这个讲完就差不多该结束了几天福音，那几天那个福音营下来累坏了。那天晚上福音结束了，到一个弟兄家吃饭，然后我们几个同工就在那里为一个他的腿不方便走路坐轮椅的一个弟兄，他身体有病，那个弟兄祷告。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我闭目在那里祷告。那我记得第一个弟兄他的祷告词，我也记得第二个弟兄也祷告了，然后就不记得第三个弟兄就进入梦乡了。你知道，在短短的几分钟之间，我就进入梦乡，躺在那个沙发上睡着了。后来有一个同工，他当然还是要把我吵醒来吃饭嘛，但是把我吵叫醒之前，他说要立此存照，照了一张照片，我就知道，哎呦，我原来我想我死之后，大概那个死之后的那个头几分钟的光景就像这样，就是像一个死沉沉的样子，累死在沙发上。我告诉各位姐妹花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两件事。 我们既要像玛利亚那位爱专心爱主，真的喜欢听主的道，喜欢向主祷告，喜欢读主的话，这都是基督徒的最基本功，对不对？另外呢，也需要热心的侍奉主，侍奉在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侍奉在教会之外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邀请他们来。你知道，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我刚才说好像前面一个故事结束，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团体有一位弟兄啊，同弟兄，他非常的热心跟他的高中同学传福音，所以他就在过去疫情期间，他就用 Zoom 的账户啊，就定期的，比方说每个星期跟他们的高中同学一起来传福音。他有一次还最近在年初的时候还请我去跟他的高中同学来讲进化创造论啊，这些问题。这次福音营的时候，在我星期六的那堂信息结束，星期六那堂信息因为福音营有一个技术的问题，所以后来要延缓一个 session 来放，所以星期天的上午就放星期六晚上的那堂信息，然后星期一的上午就放星期天晚上的那堂信息。在星期一的上午，我听完欣然长老的布道，然后就去线上回答问题。在线上那个回答问题之前，就是我星期天晚上的那篇道《父爱如山》那篇道。那篇道讲完之后，我就呼召。那天呼召的时候，同弟兄的有一位高中同学，他就在那天线上信主，在中国。你知道，完全都是因为有同弟兄，他在过去许多的时间里面在撒种，对不对？在撒种。你知道，当我们福音收割的时候，是因为有人在他的那些福音朋友的生命当中撒种，种下天国的种子。然后当灵魂收割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就水到渠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玛利亚那样专心的爱主，我们也要像马大那样忠心的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为这对姐妹花感恩，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是一非常非常美好的启示，就是我们要像妹妹玛利亚那样专心的爱你，爱你的话语，爱与你交谈，向你祷告，爱你所爱，包括地上世上的灵魂，包括教会中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像马大这位姐姐那样，她热心的来侍奉你，激发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成为马大玛利亚这样一个完美的姐妹花的组合。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